朋友们好，这里是江峰时刻。六一儿童节呀、大人们忙着给家里的小神兽买玩具啊，让带他们去游乐园。也是在今天的北京和伦敦，却不约而同的给大人们，特别是给中国的富豪、商界大佬，还有那些在体制内闷声发大财的官员们，送上了一份分量极重的节日大礼。什么大礼呢？国务院令第837号。也就是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静悄悄地对外公布了，7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大西洋的彼岸，英国政府的反腐特使霍奇女男爵带着司法部长气势汹汹地空降到了著名的离岸避税天堂根西岛，对包括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在内的英国海外领地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必须公开真实的企业受益人名单。英国政府的耐心已经耗尽了。这两件事撞在同一天，表面上看是巧合，但对于那些把大半辈子搜刮来的财富藏在海外的权贵来说，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双面绞杀。咱们先从北京这个所谓史上最严的对外投资新规说起，到底是在防谁？中共高层整出这么个玩意儿，究竟有怎样的政治算计？节目开始前呢，要跟大家聊聊我们独家代理的德国全素高端维生素 Nutridil 啊，有两个反馈回来的小故事啊。一个是驻德国的这台北代表处，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德国的外交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跟 Nutridil 总公司联系，能否买几盒日夜片给台湾的家人。那当然 Nutridil 就反馈给我们这个消息，说他当时很好奇啊，他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日夜片呢？啊，说原来是用于德国手术后临床的嘛，因为他刚推出面向家庭健康护理，时间不长，知道的人不多呀。啊，然后来人就告诉他们说，是一个叫做江峰的美国网红推荐的，他们呢因为在德国正好离德国公司近，就上门来问讯购买。那这不是方便吗？是吧？还有一个故事呢，是大陆的朋友，他们家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他们家的长辈呢是走医保，用美国产的这个纯植物提炼的高级维生素 E， 但是其中呢有被称作植物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跟其他补品在一起服用啊，有明显的副作用。而德国的 Nutridil 呢是不从大豆中提炼的啊，就是不含有此类物质，而且呢它是日夜片分离服用。解决了维他命 B 和维他命 D 在不同时段服用的这个人体需要，啊，明显改善了他们家长辈的这个长期的焦虑和慢性失眠，成了他们家的首选。我们代理的这个 Nutridil 目前来看呢，销量不大，但是德国产品的高品级、高标准啊，还是得到了不少高端人士的推崇的啊。那么现在呢，朋友们使用 JF 折扣码还可以获得一些购买优惠，欢迎大家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去获得更多的资讯，并与您的医生啊沟通，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啊。咱们回到节目中来，关于这个国务院的这个837号令啊，各路大 V 啊、群众啊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派。啊，看起来还有点吵得不可开交的意思。一派呢是恐慌的中产阶级和散户，他们把这个新规和之前中共重拳打压富途、老虎、长桥这些跨境券商和香港银行清理内地账户联系起来，认定这就是中共彻底闭关锁国的信号。中国人再也别想买美股了，出海投资的门被焊死了。那么另一派呢，则是出来做这个理中客的。指着条文里关于技术出口啊、数据流动、人员培训字眼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被迫害妄想症啊！明明是产业政策，是为了防止 AI、芯片、新能源这些核心技术和产能外流啊，是管企业出海的，跟普通老百姓换点外汇，买两手这个苹果股票根本沾不上边。那么江峰怎么想呢？就是咱们要把中共历史这个从历史上来看，他的这种立法逻辑和政治手腕，你得掰开揉碎了看。我觉得吧，这两派其实都只看到了一面，或者说都只说对了半句话。中共的法律从来不能用西方那种 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正常法治社会思维去解读的。中共立法的核心精髓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天津大邱庄加上东莞扫黄啊，要么是树立典型给你捧高了，然后最后给你摔死，要么看似啊像东莞那样有宽量是吧，实际上是什么啊，是把那些黄色从业人员呢养肥了再杀。我说呀，这个新规啊就是三子立法。哪三子呢？一颗甜枣子夹套一个铁笼子，最后藏一把快刀子。什么是甜枣啊？什么是拔高的典型呢？法规全文都是高调，高水平对外开放，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啊！第五条还强调说，投资者依法享有对外投资自主权。那什么是铁笼子呢？第十二条画风突变，明确规定必须啊核准备案跨境资金登记。那什么是下刀子呢？哎，第十条强调整个过程的全程监管。第十三条更是搞出了一个穿透式审查啊，跨境监管。一句话，只要你出境外投资，那钱就不能算你的了。国家这只手呢，开一下子揣进了你的裤口袋里，这多危险，是不是？网络上时髦话叫这下子大家都蛋疼了。其实呢，针对这次新规，我们不要纠结于字面上到底是管个人还是管企业，你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中共精心编织的三层渔网，针对三种不同体型的鱼。而且收网的时间和方式完全不同。第一层渔网就是用来对付普通中产的，这是一张隐而不发的网。很多人担心说个人买美股被掐死了，你看第三十三条最后一句话写的清清楚楚嘛，说中国境内居民个人等啊对外投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制定。还没定呢，是吧？没卡死你不让你玩，但也没说你现在玩以后要不要秋后算账。这就是我说的叫东莞扫黄啊，把鸡养肥了再抓，撒网不拉网，是为了避免引发大面积的社会恐慌和资本踩踏，但足以让那些想着把几百万存款折腾出海的那些中产们自我审查啊，缩手观望。对于中共来说呢，用最小的行政成本达到了下阻的目的啊，这个贺阻一达到了以后，这第一层网的这个任务就完成了。第二层渔网呢，网住的是出海企业和非嫡系的官商，这才是目前这张网真正要兜住的中层猎物。新规强调的全程监督、跨境监管，标志着中国企业出海从过去的默许时代进入了特许时代啊，你想带着 AI 算法、带着芯片研发团队去新加坡、去中东建个实验室，门儿都没有了。哪怕你几个工程师出国，都可能被扣上说转移核心技术的帽子。这是民营资本的紧箍咒，也是给体制内的中层官员和地方上的富豪们建立了一个完备的海外资产履历档案。发改委和商务部那里呢，给你登记照册。啊，盯住了你的每一笔对外资金的流向，你不登记不行啊，不登记你护照拿不着啊，不让你出去嘛。至于第三层渔网，它藏的就更深了，它针对的是那些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顶层权贵和红色家族，这是一把真正的政治断头台。你看第十五条境外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以及第二十七条，那就更狠了，说不正当手段获得核准的可以罚，可以没收啊。那你想谁来决定手段不正当？是不是？那负责审批的人就是他们自己提拔的心腹嘛。所以手段正当的，就是跟上头打过招呼同意的，钱可以走。但是对于那些不是嫡系的权贵呢？啊，你得宠的时候，你出海投资的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伟大号召，等你失宠了或者政治站队站错了，那么你当年的投资就是转移资产，危害主权。这张网什么时候收，完全取决于中南海里面的政治气候，跟法条本身写了什么关系真的不大。哎，这就是我说的天津大邱庄的比喻。哎，你符合领导人要求了，你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那你一做米就是全国农民企业家。 你跟政府对着干了，你就是封建土皇帝，你就是罪犯。这就引出了一个特别现实也特别刺痛普通中国老百姓的问题啊。在中国呀，一个普通人要想换点外汇出国，每人每年就那么5万美元的额度，你去银行柜台，银行职员看你的眼神就像看贼一样啊！你说留学，人家录取通知书学费单拿来是吧？你说旅游，机票酒店订单拿来，就这5万美元还经常被各种借口卡着不让换。可是朋友们，你想过没有，那些红色家族顶级权贵海外置办豪宅，收购酒庄动辄几千万啊，离岸基金动辄上100亿美元，他们是怎么把这些钱搬出去的？啊，难道他们雇了几十万人啊，每人拿个身份证去银行5万5万的给他蚂蚁搬家吗？那这部对外投资新规啊，咱们说他真的能堵住那些神仙们的财路吗？权贵们搬钱的几个主要套路是什么？第一种也是最传统最隐蔽的一种，叫做虚假贸易或者是高报进口。比如说进口设备，国际市场上啊，真实价格明明只有1000万美元，但是在报关单上价格被堂而皇之写成1亿。好，那供应商拿1000万走人啊，剩下的近9000万美元呢，就悄无声息的转入了这个权贵在海外设立的匿名壳公司的账户里了。第二种套路叫什么？叫战略性亏损。过去这十几年呢，中国的大型国企在海外疯狂这个并购。今天去非洲买个铜矿，明天去澳洲买个天然气田，打着国家战略资源储备的旗号，那项目报上去几十上百亿美元的投资额，结果呢买下来没过几年就宣布项目遇到地质问题啊，市场环境变化啊，这个所在国政局动荡，反正就是告诉你各种不可抗力，项目黄了，钱打了水漂了。但是钱是不会凭空消失的，他只是从国家的国库里通过合法的商务合同转移到了海外某些特定的私人口袋里。你看那些在海外负责操盘的白手套早就赚得盆满钵满了。所以你看到从政府到各地官员那么热衷于搞什么一带一路计划啊，就是这么干的。第三种通道呢，在金融圈里叫内保外贷。你比如说权贵啊，现在国内烂尾楼多，国内拿一堆烂尾楼做抵押，找一家关系过硬的中资银行开这个开出保函，然后由这家银行的香港分行或者纽约分行直接向权贵在海外的公司发放等额的美元贷款，一旦到了还款期，是吧？这国内的公司直接宣布破产，那堆这些烂资产烂尾楼，你银行你拿去吧，是吧？权贵呢却完成了跨国资产大转移。这三条通道啊，全都是堂而皇之的体制内大门，是吧？他得打开。那审批这些大门的呢，盖章放行的呢，往往就是最终受益的这个权力网络里的人。今天出台的这个国务院837号令，能防得住他们吗？所以我说哈，为什么说有些朋友们话说对了一半？这个新规说他闭关锁国的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在审批这个环节他绝对防不住，因为钥匙就挂在他们自己人的腰上。但是当权力更迭，当某个大家族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这部法规里的没收资产的第27条那就有用了。哎，只要来一句非法获得核准，那几百亿资产瞬间就成了违法所得。所以这部新规不防自己人搬迁，他只防那些已经失去政治靠山的非嫡系权贵搬迁，并且为日后合法的打土豪做好了法律铺垫。权贵们把钱弄出去，这其实只完成了资产转移的第一步，真正在中国经济舞台上上演了30年的这种大戏啊，叫做什么？叫返程投资，用国家的钱变成海外向中国投资，在中国市场给自己赚钱。你看中共商务部外资司是2019年啊，对华直接投资前10位国家和地区排行榜是哪些啊？我先插一句，就是2019年之后的排行榜数据商务部都再也不发布了啊。那排在第一名是谁呢？香港。 当年对华投资高达963亿美元，比第二名新加坡到第十名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得多。香港你想当时一年的 GDP 的3000多亿美元，它本地那点实体经济哪里掏得出近1000亿美元真金白银来大陆投资，所以这根本不是香港本地的钱。榜单上排第四的是英属维京群岛，对华投资接近50亿美元，排第七的是开曼群岛，投资26亿美元。你想这些小岛岛民才几万人，除了海滩那是挂满世界各国公司牌子的信箱，人均对华投资额秒杀美国日本。难道这些岛上住的难道都是财神爷吗？当然不是嘛。这背后啊，隐藏着中共招商引资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公开秘密，那些被权贵们通过各种渠道转移出境的灰色资金，从这些避税岛国转入香港，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名义大摇大摆地杀回中国大陆的广东、上海那些能挣钱的地方，或者权贵们的老家。这叫什么？一鱼三吃啊！第一吃，海外转了一圈的资本回来洗干净了，变成了中国法律保护的合法外资，完成了完美洗白。第二吃呢，享受超国民待遇。2008就中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之前呢，外资企业享受是15%的优惠税率，内资企业高达33%。就算是并轨之后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呢，依然给这些披着外资这个外皮的这些假洋鬼子提供大量的廉价土地、财政补贴和税收返还。那第三吃是什么？假外资国内赚了利润，可以堂而皇之的以外方股东分红的名义，在无限制、完全合法的汇往海外账户。837号令里的第32条明确规定，对投资者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投资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这意味着什么？啊，就是原来所谓的港资台资，香港这层中转站的防火墙被拆了。第33条更绝，说是对投资者以对外投资获得的资产权益等在中国境外再投资的管理，依照本规定执行。这就是金融监管里最可怕的，叫穿透式监管。什么意思？就只要你的资金源头是从中国境内出去的啊，不管你在境外繁衍了多少代，你再投资回来都必须纳入中共的全过程监管和信息报告体系。绝非偶然的是，北京出台这部法规的同一天，遥远的伦敦传来了另一个噩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政府反腐外特使霍奇带着司法部长亲自去了根西岛。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向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这些英国海外领地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必须建立公开的、透明的企业真实受益人名单制度。霍奇下了最后通牒，说你如果你们不配合，英国议会完全有宪法权力直接介入，强制他们公开。这不是中美或者中英有什么秘密的联合执法，西方有西方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动机，中共呢也有中共防范资产外逃和准备政治清算的需求。但是我相信高层之间的互动是存在的那你看这个时间点是吧，绝非偶然嘛。不论中方还是英方，越早掌握这些巨大资本的流动和行踪，就越有利于他们掌控这股世界资本市场的巨大暗流，并成为国家战略竞争的利器，是吧？都在查账，本质呢却有天壤之别，得看到这一点，是吧？那有些声音在说，哎呀，你们不要逢中必反嘛，美国拜登政府不也签署了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令吗？欧盟也在搞外资审查吗？这明明是全球大趋势，西方国家都在闭关锁国，保护自己的技术，所以中国出台这个规定只是对等反制、借力打力罢了。这话吧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是吧？是迷惑性极强。但我们如果把美国的法案和中共的837号令啊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本质上有天壤之别。拜登在 2023年签署到2025年正式生效的是14105号行政令，限制美国资本对中国敏感技术投资啊，所以其他这个管控对象极其明确，仅仅限定在三个极其狭窄的尖端技术领域：半导体、微电子啊、量子信息技术以及特定的军用或监控级人工智能系统。除了这三样，其他传统行业你爱怎么投你怎么投啊。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美国的规定里啊，白纸黑字写明了豁免条款，明确排除了对公开市场交易的股票 ETF 和这个指数基金的投资限制。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美国散户，你爱买啥买啥，或者华尔街的普通基金去买中国公司的流通股票，美国政府是绝对不管的，那是你的私有财产，你有完整的支配权啊。美国的芯片法案逻辑也是一样的，它不是强制性的禁止你去投资，他的意思，你想在那边挣钱，这边你就别想什么便宜都捞啊！你想拿美国政府的巨额补贴在美国建厂，那你就不能在中国扩大先进产能。如果你不稀罕美国政府的补贴，那你就是个自由的企业，你用自己的钱去哪儿投资，法律无权干涉。而中共这份新鲜出炉的国务院837号令呢，要安全审查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这就是可能影响这四个字，就是典型的什么，就是莫须有嘛。你只要进行了境外投资就可能犯罪了啊。你看第三条说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国家安全还能勉强界定，什么叫做发展利益呢？是不是你建立海南免税区符合发展利益吗？你建设雄安西区新区你符合发展利益吗？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规模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你符合发展利益吗？这就是本质的区别。西方是用法律清单告诉你什么事情你不能做，中共是用模糊的概念建立一个巨大的口袋罪，口袋留得越大边界越模糊，行政官员的裁量权呢就越不受限制。那么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利最终服务的绝不是什么国家安全，而是方便随时进行政治清算。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了啊，为什么是现在啊？为什么在2026年的年中中共要如此大动干戈的出台这么一部极高位阶的对外投资规定？习近平的算盘到底是在打什么？这背后隐藏着两层极度深沉甚至带有危机感的政治和经济焦虑。那第一层焦虑大家都想到了，就是财政极度枯竭下的咱们叫做财富确权，要确定这些钱在哪儿。习近平折腾的国家真的没钱了，政府急切的要搞清楚家里的每一个子儿到底藏在哪个角落里。这部837号令表面上是看是规划未来的投资，实际上它隐藏的功能啊，是为中共建立一份详尽无比的海外资产清单。中共高层在预判一种极端情况的发生，不管是未来在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还是面对西方国家步步紧逼的金融战和全面制裁，一旦国家进入战时体制或者紧急状态，手里得有钱。朱纳必须确切地知道中国的资本在海外到底有多少，掌握在谁的手里，能不能在关键时刻实行海外资产国家化，强行征调回来应急。所以这本厚厚的对外投资档案就是中共在为最坏的情况摸底牌。那么这第二层焦虑呢，就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收紧非核心既得利益者的退路。习家军和那些真正的红色血脉，他们有政治现实中的豁免权，那不需要写在纸上，是吧？但对于广大的非核心圈层呢，你不要看说，哎呀，我爸是市委书记，我爸爸当了县委书记，没用，是吧？你只要不是个血脉里的，你就得各怀鬼胎。那些各怀鬼胎的地方诸侯，随时可能失意的中层官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边缘白手套，中共对他们是极度不信任的。 你看上个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那一场规模浩大的对中国民营企业对中国民间资本的全面掠夺是怎么进行的，当年共产党进城不久也是信誓旦旦的颁布各种条例是吧，向资本家保证保护民族工商业者的合法财产。1950年啊，朝鲜战争爆发，政府就大张旗鼓的就搞登记搞清查，那时候没整你呢，让老板们把自家的产房啊厂房啊设备啊资金啊流水啊一笔一笔的填表上报，那很多资本家以为这老老实实交代了是吧就能安心做生意了，结果呢1954年运动来了，你不是填了表吗，是不是啊，谢谢你啊，你当初填表的详尽资料直接成了政府按图索骥全面没收私人财产的清单，那敲锣打鼓当中多少家族企业一夜之间归了国有了，多少资本家被迫跳了楼的，不同的时代配方却是如此的相似。今天中共出台这部对外投资规定，让你申报让你备案让你登记，告诉你这是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但是对于体制内的官员和商人们来说呢，这部法规绝对不是一张护身符，它是一本会记录你所有身家性命的登记册。你想吗，这份文件如果此时此刻放在某个地方大员或者是百亿富豪的办公桌上，我估计不少人心里的咯噔一响，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啊。当然你要服用江峰推荐的这个德国产的 Nutritive 可能睡眠会好一点，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财富从来都不是属于个人的，它只是权力暂时寄存在你这里的附属品。所以这部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它的真名啊不叫闭关锁国，更不叫对外开放，它最真实的内涵只有一句话，毛委员要知道你们家银元有几坛子埋在了哪棵大树下。好，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看得上咱们节目的请一定要记得点这个点击订阅，给视频呢点个赞啊，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